各位好，今天7月22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这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呢，就是河南郑州有一位车主极客，开那车叫极客，带着孩子呢从郑州出发，打算自驾呢去法国这巴黎，然后车刚开出这中国边境，进入哈萨克斯坦的境内呢，车机呢就被厂家远程就给锁死了，屏幕啊就上写一行字儿啊，解封申请。就是如果您是合法用户，请联系极客官方售后进行验证，获取解锁码。车主就他妈当时就疯了，说我操，在路边拍视频，说自己真金白银买的车呀，不知道怎么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法用户。然后就从早上开始联系这厂家。那国内那会儿已经到了晚上了，客服呢就只能回答说，哎，积极反应，马上解决，一整天就没人处理。这孩子呢肯定是第一次出国旅游啊，就吓坏了，大人呢就蹲在车头前面就发愁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您想啊，哈萨克斯坦那地方也不是什么一个发达国家，而且在边境那地儿，对吧，也没有什么售后网点，那这个东西就等于给他生生搁了一天。我查了一下这台车呀，极客叫什么 9X， 价格呢50万上下，也算一不错的车了吧，按价格来讲啊，那个是什么，所以说呢现在说这挺不错的车，但是他发现一件事儿，就是您买回来这车呀哈，就跟尤其是买这国产电动车，就跟买回一爹似的。对，当然这说买回来爹有点不太合适啊，我们一般都把这东西叫请，对吧，就跟这您请回一爹似的。那这事儿吧，大概我了解了一下为什么说他一定要给锁这车。因为这个东西有一个叫平行出口这么个生意，就是平行出口呢，就是这个贸易商啊，在国内啊按国内价格买新车，然后呢把车运出境，这叫平行出口。为什么呢？就是到俄罗斯啊、中亚这些地方呢，因为这东西可以加价，对吧？那因为2022年之后啊，就是俄罗斯就是西方车企就撤出俄罗斯这一边了，那市场呢就空出一大块来，中国车呢就给填进去了，正规渠道啊有时候供不上这货。然后呢就由平行出口这一边呢就给他那个填上了。那国内这车呀一直在打价格战，自己在卷嘛，对吧，然后呢这平行出口这车呢拉到国外去，它就可以啊多卖个十几万块钱，大概这个生意还是利润蛮丰厚的。结果呢这边车企肯定不愿意干啊，因为这样的话就打乱整个的它在其他地方的布局，你包括你的这个售后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就都给打乱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东西就设定成一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一旦出国，你这车开出国了，那就认，他就首先先认定你是什么呢，就是说呀哈，你这个就不是一正规购买的，你是要做这平行出口的生意，他呢远程呢就能把你这个，你有倒卖的嘛，对不对， OK， 我就把你这个东西就直接锁死，对吧，然后呢你就所谓的这个合法用户你就去申诉，那你去申诉去呗。问题是你这申诉的时候，一般车主啊就买车的时候其实不看这些条款的。您自己想想看，您买这东西别说买车了，您是您看买保险，对吧，保险那个合同那么厚，说实话能看明白的人其实没有多少，大概他这些条款呀就都写在这里边了。那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东西啊是厂商能够这么做呀哈，就是它有一个这种东西呢是叫它是一个法律结构。是什么呢，你花50万呢买的是什么，是车壳啊，然后电池啊、电机啊、四个轮子啊、沙发呀、啊、然后呢这个冰箱啊、彩电呢、哎、你买的是这个硬件的东西，这些是你的财产。但是呢这些让这些东西能动起来的软件啊，你拿到的是什么，你自己去看那条款，使用授权，对吧，授权协议呢就是这个写在这个用户的这个协议里边，这种协议啊是厂方单方面的这个拟好的，法律上叫什么，叫格式合同或者叫格式条款，就是那你只能够整体接受，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跟他单独去谈说我这一条我不接受，那你不接受你别买呗，对不对，大概都这样。所以说呢那协议里呢通常保留了什么呢，就是厂商远程管理车辆这个权利，就是没，就因为你不读你不知道有这么一条。但中国民法典呢有这么一个第240条的规定，是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四项权利，这也就是你自己买一样东西它必然带的一样玩意儿。这四样里呢最紧要的是什么，你有使用权，否则就不是你的呀。那 车如果不能开，其他三项你就全是空话了嘛。你不能使用的时候，那你怎么？那你算占有，在停你们家车库里，你倒可以算占有。那然后呢，收益你别说了，处分你更不可能，车都动不了，你处分干啥？所以呢，这使用权这件事情是所有的基础。但是厂商就是他这生产这车的人，一条指令，就你这一条，你这一项就被收走了，对吧？那所以您就看啊。这些东西它实际上它已经是在民法典里算是违法的了，而且这东西啊，它不光是车这样，我跟您讲啊，就我原来我因为有时候也看看起点之类的这个小说，我曾经看过一部，在不说名字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是这东西下架了，二一个呢作者呢现在还活跃在起点上，别给人找这麻烦，就是我看了一部小说，我觉得不错，我就给它下载就存下来了，然后呢存下来之后有一天我说哎，正好没什么事儿干，这书荒吧，那打开这部书再看一遍吧， OK， 结果一发现名字黑了，下架了，对吧？这你下怎么它为什么，我是下载到我的自己这个浏览器里面的，就是我的这个，就是我自己，就是那种，就是我们都知道，就类似于 Kindle 的这个东西，那它就远程就给我删掉了，就是它也没说整个给你就是不留痕迹，它还真给你留痕迹，它的那个它是变灰色的，对吧？我反正记忆当中它是给它是下载了，然后这边就没有了，对吧？但这个东西呢是这样的啊，那它给你远程删掉，你付钱买的实际上那个东西啊，是一份其实可以随时可以这个回收的许可。游戏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买断制的游戏呢，厂商这关掉这个验证服务器，你花钱买的东西一夜之间你就打不开了。包括现在很多的智能门锁、扫地机器人、健身镜，只要是联网的，厂商一停止服务或者怎么样，硬件就是一堆废铁。就是智能汽车啊、智能家电啊、电子书啊，哈，就是同一个，都是同一个结构的。钱呢是一次性的收你的，但是呢控制权呢永久留在他的手里。其实这句话我说起来是有点问题的，因为呢钱也不是一次收你的。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像我记得特斯拉的这个 FSD 这个东西，它是应该是你有买断的，也有是这个按月付费的，应该是有这种吧。好多其他的这些升级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也都是在按月付费的这些玩意儿里边。所以呢这些电子这些东西啊，说白了好多的这些这个命脉或者是它这种虚拟的东西，它往往在或者是控制权，它往往并不在我们这些使用者手里。好多地方都是如此，甚至于呢国外在这边啊打过很多次这个关系官司，应该叫这个互相之间打的这个官司。那国外这些东西打这官司，我跟各位聊聊这事儿，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对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2009年七月份的时候啊，亚马逊呢就发现自己，这是在国外啊，发现自己平台上有一个版本的1984啊是没有拿到正版授权的。然后他处理的方法是什么呢？他就是远程，他就把这个整个这个书啊，你用户已经购买了，远程我已经购买下载到自己的这个 Kindle 里边了，然后呢那删了，直接远程给删了。然后呢他亚马逊干这活呢是一比较，应该叫做什么呢，就是比较应该在中国来讲都算已经规矩的了，他退钱了。哎，退钱完了，这用户呢一打开阅读器发现买过的书没了，就结果而且删的是什么，是1984。各位你们说这事儿多有多邪门，你删其他都还好说，你删这本书，各位你们应该看过这本书或者至少知道这本书，对不对？就是你老大哥在看着你啊，对吧？那 Big Brother 这个东西在看着你啊，对不对？那结果发现这个说我操，这个怎么着，这照进现实了，这事儿直接就疯了，这事儿肯定就晕了嘛。然后呢贝索斯只能够亲自出来道歉，说这个决定啊是愚蠢的、欠考虑、严重违背公司原则的一个行为。那而且呢他还给告上法庭了，就是一高中生，这哥们儿呢买了这书之后啊做了一堆笔记，可能是那个国外高中有一个阅览课嘛，对吧？这种像这1984这种书，这都是他那个推荐的书目里边的，然后写了一堆的笔记，那怎么办？这笔记也没了呀，对不对？那就把亚马逊告上法庭了。这个案子亚马逊根本就没敢真正开庭， 如果你要是开庭的话，陪审团这只要一看，一点赢面你都没有，你不可能有赢面的。因为很简单，你这边的版权处那是你的事儿，你不能删我已经下载的东西，对不对？那我已经付过钱了，这打买卖已经达成了。然后呢，最后亚马逊干嘛赔了15万美金，对吧？直接和解了。那这算完了。所以说呢，亚马逊啊哈是在和解协议里啊对法院的承诺的形式已经写明了，今后除非用户同意，用户要求退款，否则的话，哎，那还有一个就是法院的这个监管或者下令，清除病毒成少数的这种情况，不再远程删除已经卖出的电子书。这个就是亚马逊当时的这个事儿，这条承诺到今天还在约束着。那你这个案子其实法律依据就是完全不复杂，就是合同条约嘛，对不对？东西卖了给人家又拿回来，那这是不行的，对吧？你除非有其他的一些状况。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美国啊有一个诉讼机制叫集体诉讼，就是你单个用户的损失啊其实很小，不值得打官司。你想想看，你除非是你读书笔记都没了，这哥们儿实在给气疯了，然后呢这个还有其他一些用户，否则的话你单个去打这官司不值得，你请律师的钱远比你的损失要大，对吧？人家不干了。那然后呢，这个集体诉讼这个机制就有一个好处，就是所有用户可以合并成一个案子，由律师啊叫做风险代理的一个，打赢了这律师才分钱。哎，这律师有很多律师都特别愿意干这个。一个呢，是我这种案子一般的赔偿就会很高，集体诉讼嘛。另外一个呢，是这个能出名，好多律师就专门盯着这事儿，就是欧美那一块就打这种集体诉讼官司。那亚马逊一看这个，那赶紧怂，这个必须得怂，然后就赔了，庭外和解赔了15万。车也是这样，特斯拉就也出过这种事儿，就是2020年的时候这事儿。那个美国人呢，美国有人就买了台二手的特斯拉的一个车，对吧？特斯拉呢远程就关闭了什么呢？这台车上前车主已经付费的自动辅助驾驶功能，理由是功能授权呀是跟着人走，不跟着车走。就这他妈不疯了吗？媒体就给报道了，说那没特斯拉二话没说功能恢复，对吧？就没敢打这个官司，这个官司没法打赢的，因为你这个再怎么授权，我买的是个车呀，我买的不是一个你那功能你跟着人走，我他妈走路上，这跟着我确实走，我拿什么自动驾驶啊？我自己开自己是吧？我自己开车，不过这事儿我经常干啊，这经常自己开车这事儿我经常干，就是那但是呢，你这个不能这么干事儿，所以说呢，这个官司就没敢打。第二类呢是更严重一点，就是特斯拉啊通过一次软件升级啊哈，暗中的限制了一批这个老款车的电池容量和这个充电速度，那车主就发现这个航程续航变短了，充电变慢了，厂商事先一个字都没提。但挪威的消费者纠纷委员会呢2021年就裁决了，说特斯拉啊向每一位提出申诉的挪威车主赔偿大概16000美金。这就是当时的这个事儿。这个那特斯拉当时压根儿就没到庭应诉，委员会缺席审判，照赔不误。所以这个就根据挪威的当时这消费者的购买这个法律，就是卖出去的商品必须跟合同相符啊。你用软件让商品变差了，这就是违约，跟你在协议里写没写保留升级权利就没鸟关系。这个就是当时判的这个东西。那这个美国这边呢，也走的是集体诉讼，对吧？那特斯拉赔钱和解。这然后呢用一次这个新的这个软件升级，把电池容量就给恢复了，对吧？技术上它随时恢复得了啊，那之前只是不想而已。那同理还有什么，就是苹果的这个降速门，对吧？通过系统更新降低旧手机的运行速度，这个都知道。集体诉讼，苹果拿出5亿美金和解，就大概都是这么个玩法。法国的那个2020年罚了苹果多少钱呢？2500万欧。这大概是依据的法国法律要求，商家呢就必须这个把这类影响啊明确告知消费者的。而且法国是2015年就专门立法的，就是把计划性的报废啊，就是故意缩短这个产品的使用寿命之类的，逼消费者换新的，定为违法行为，可以直接判刑的。这些东西都已经干过了。而且这块不光是手机，不光是电动车，那农业机械公司也有这种事儿，对吧？而且是把这个问题推到这个立法层面上了。有一个农机公司啊，就是那 拖拉机特别牛逼，什么高度的电子化，出了故障这报错的代码呢就能锁住这个整台机器，农民自己是修不了的。那镇上的这些，比如说你家住这儿，我镇上有这独立的这修理铺啊，也不能修，因为诊断软件和这解锁工具呢只发给官方授权的这个地方，那你不可能每个镇子都有啊，那你怎么办呢？这给农民增加了非常非常大的负担，对吧？农忙季节呢只能排队这个修理啊，耽误一年的收成，这是忍受不了的。那美国农民为这事儿抗争了得有十几年，最后呢变成了一场什么维权立法行动。美国这地儿大家都知道，就是他最后干的这活往往就走到立法这个层面上了，大家弄一法律都别违反，这个就大概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对吧？那这个科罗拉多州大概在那个2023年的时候通过法律了，就是强制农机厂商啊，就是向车主和独立这种维修商呢开放诊断工具还有零件还有技术，对吧？这是美国第一步关于农机维权的这个州法，这是立法的了。然后呢其他的各州就陆续在跟进呢，就是这家农机公司啊在这个压力之下呢，先跟这个美国事业联合会农业事业联合会就签了备忘录了，承诺开放一部分工具，对吧？那可是这个协会就觉得说你他妈这干的不行啊，你半真半假这开放啊。到2025年1月份的时候，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直接联合这个伊利诺伊啊，然后明尼苏达这两个州呢，就是总检察长直接就把他这公司告上法庭了，这指控他就是垄断市场嘛，对不对？那这些东西能那直接就开始立法，这一套的这个东西就开始上了，就是厂商用技术锁住用户啊，用户推动这个议会立法，把厂商这项技术控制权从法律上就直接剥夺。现在中国这电车其实好多时候也这样，为什么呢？你看很多的电车很就是独立的维修厂你是没有办法修的，人家也不修，为什么？直接换件，他不让你去修，因为换件利润高。好多人，我这个岔开说一句啊，就是这个在这种维修这一块，就是你买一个车之后它大量的利润产生在哪儿呢？是在那个 4S 店那一部分，就是你要是想修车，然后你去那块你得去给他花更多的钱，你才能够修得了车。现在中国的很多电动车厂商玩的就是这个，你就是只能够在我的这地方修，它跟这个美国这农机公司是一毛一样的，不给你开放诊断软件，不给你开放其他的配件，你就只能够去那儿修，或者你去这个当地的这个自己独立修车厂，你修呗，你换一套，你必须得整个换。你其实你去那些 4S 店，很有可能也会让你整个换。所以中国这些电动车，好像都觉得哎呀特别牛逼，然后给我算就开始算这个账，说我这一能省多少钱？首先第一个啊，真正像我们这样喜欢开油车的人，我不算这个账，我不算这他妈油钱跟电钱，我要算这个钱，我买什么车呀我？你跟我扯这干啥？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你真正意义上在后边花的这钱你是拿不准的，你磕一下碰一下你弄个漆之类的，有可能你花的这个钱，你这个等于在使用这车的这个生命周期里你花的钱比我多，你一次这个修车换一套这个总成几万块，你说不定就我这几年这油费你省那点油费就全搭理了。就你在中国就经常会有这种事儿，不信你自己算这笔账去，这是一个。那实际上这件事情呢，在这个汽车这一块，通用汽车也干过这种事儿。通用就通过这个车载系统，这些东西都是驾驶数据啊，哎，这个那就这些东西也都干这个。而且这个东西也不光是在这个汽车行业，原来的这个你惠普打印机也干过这种事儿。就是呢，你它第三方的墨盒你就装不上，装上它给你报错。我原来就用过这类的玩意儿，然后呢，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只能够去买这个惠普产的这墨盒，那它的这墨盒就比其他地方要贵好多，所以你就知道这些耗材或者是这些配件那里边利润有多大，那怎么办？结果也是集体诉讼，把这个东西给改了。所以这些玩意儿吧，这个东西在中国这一块你就不光是中国，就是全世界的奸商们都是联合起来的，他们都干过这样的事情，他就希望更多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然后呢更多的这些后续的服务所能挣到的这个钱也在自己手里。 中国现在学别的不一定学得很快，这些玩意儿学得快得很。但是呢，在国外有很多这种事情干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人家有法律，人家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哈、啊，让你不这么弄这事儿的。你就是你只要是说你真敢干这个，我这块儿有维权机构，有律师，有法律，有立法，对吧？最终走到立法这儿，就能把你这个东西呢，给你不让你这么着去坑消费者。欧盟呢，在2023年就通过了一部数据法，对吧？你比如说，2025年9月的时候呢，开始用的，就这部法律规定啊，联网的设备，包括汽车、家电的农业机械，在使用中生产的数据，使用者有权取得，有权转交给自己指定第三方，比如独立的维修商啊，厂商不得凭借这个技术优势呢，就是独占。你像这种东西就可以说了。那而且呢，它1993年还有一条老规矩，就是不公平条款嘛。对吧？就是格式合同如果呢显失公平，对吧？法院可以直接判这一东西就这一条无效。这个中国也是有这法律的，对吧？那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其实我们这块也是都有的，并不是说中国这块没有。那这些东西，你比如说民法的这个240条规定的这个所有权，那还有这个第497条规定的，就是格式条款呢，如果不适合，那一样是无效的。但是啊，这个就甚至于包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都是有。就是你回到郑州车主这个事情，你就可以其实很简单能看出来，我买的车你其实没有权锁的，对不对？你说协议里写的可以锁，那一条按这些里边，这就是无效条款的，对吧？但是我跟您讲，这中间啊有三个障碍，它就没有办法在中国让你能够维权。第一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呢，中国呀就没有美国那种啊律师风险代理呀，然后呢这种集体诉讼啊，这些东西都没有。风险代理可能还有，但是集体诉讼这件事儿是没有的。那你单个车主起诉呢，这律师费呢可能比赔偿还要多，对不对？那消费者协议呢，消费者协会呢，他可能是说，哎呀，我可以给你提供公益诉讼啊，但是一年呢其实也没几件，对吧？所以说呢，那判下来以后，这赔偿也没有太多的惩罚性条款，对吧？商家肯定不疼不痒嘛，这是一个单个案例，你其他的这些东西还在这儿，他给你改不了，这是第一件事，你改不了商家的规则，他也不怕这个。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新能源汽车呀，这是国家的一个重点扶持产业，就是很多车企背后站的是什么？地方政府嘛，地方政府的投资好多搁里边了。那你监管部门你重罚了车企，就是你打产业政策的脸呢，是不是？对不对？这怎么可能？而且呢，车企倒了，那就更没人管了，对吧？你比如说像什么威马汽车啊什么的，破产程序，车机联网服务中断了，那你地方车主的手里钥匙都失灵。所以为什么我特讨厌他妈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特别高度现代化依赖联网的东西，联网才能控制的，它不能够自己还就是能有一个机械装置啊，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老派的技术人员，对吧？那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一个可以直接起作用的非常明显的可以机械上的这种装备，我就信不过它。你像你比如说小米汽车那个事情，是小米汽车吧？那个把人烧死了，就是他说他有这机械的这个把手，实际上你很难找得到，甚至于他那可能都不一定好使，对吧？而且也不能够急速打开。像这种东西，没有这样的东西，我是绝对不买的，因为我知道电子的东西，我干了好多年的关于电器方面的东西，电子方面的东西很有可能就会失灵，它一定要有一个机械东西作为保障才可以。像这个就是，你看像这个，你直接它那一失灵，你车钥匙也不好使了，导航你也瘫痪了，就没有任何机构出面你说这事儿，对吧？所以它这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能够给它打赢，你打赢了也没有用，人家就一关了，你能怎么着，对不对？所以说呀，像这样的东西你就不可能完全的信任它。那第三那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按照工信部的说法啊，是什么呢？就是它本身呢，每一台新能源车都必须接入国家新能源汽车监测平台，实时上传几十项运行数据，就包括什么车辆的位置啊，那其他的这个各种工况啊，对不对？上传内容呢有60多项呢，对吧？你包括电池状态也在里边。 那这个行驶状态下呢，几十秒就上报一次。所以说呀，就是像这样的这个东西是国家要求的。他为什么会要求啊？你说怎么意思？我跟他举个例子啊。2024年的时候呢，珠海驾车撞人案之后，各位知道吧？就是开着一辆车直接撞进那个就是健走的老年团里，给撞死好几十人，就那件事儿。那这个呢，用车辆数据作为预警和提前干预的讨论已经早就展开了，对吧？要求监管部门你砍掉厂商的这块东西是不可能的，监管部门不可能让他砍掉这个，因为这事关很多的所谓的这个维稳安全限中行为这一块，他不可能砍掉你。所以你去告他说你这个极客汽车，你他妈凭什么让我干这事？我为什么要上传你这个东西？国家要求的，这是国家要求的。所以你说咱们说白了吧，就是说呢，你说我当时说，我说这个有很多人说嘛，说国产汽车就等于是请了一爹回去，这话呢说的对也不对，这爹呀不是他自己要练成的，对吧？那厂商其实是当不了爹的，你如果在一正常国家里，厂商敢干这活，那你就等着去掏钱吧，对不对？你包括亚马逊的15万美元，还有那个后来苹果那5亿美元的和解，对不对？还有什么其他的2500万欧元的罚款，这些东西，那他这样的你怎么去当爹？你不可能去当这个爹呀，那谁当呢？谁当？你见惯了，你法院和监管你就得低头，这个是他们那块的规则。但是在中国，你看着厂商是爹，实际谁是你爹？政府。政府是背后的最大的爹，就其实这么解释，各位就知道吧。它整个是这套制度它的一个组成的部分。你看，我一直在说嘛，只要这件事出来，我他妈三铲子就直接能挖到一看，哟，哎呀，制度您又躺这儿了，体制您又躺这儿了，我怎么就看着你这么眼熟呢？它就是这样的，没办法。所以说呀。这个一个决定性的制度你改不改，你它跟这个厂商是没有太多关系的。它厂商是可以，它从自己的本心而言，它愿意干这件事儿。但是呢，它只要有正好的制度去约束它，它呢不太可能把这个东西干得特别的过分，而且它有一个纠正的余地。可是一旦这个制度在后边待的这个是你那大爹，对吧？是政府，那这个东西你还能改吗？你肯定改不了啊！就是你每一个买了智能汽车、智能家电、付费电子书的人呢，就签的你都是同一个协议，那背后呢站的都是这个。所以说啊，车是你的，钱你也是付的，能不能用决定权在厂商手里，但是决定权确实在厂商手里，可是最后背后站的那个，或者是说呢，本来应该是管住厂商的这一方，结果它变成了厂商最后最大的支持。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活，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千万记住一件事儿，国产的这些智能的这些东西，还有包括不光是汽车，包括其他一些玩意儿，能不买就真的是不要买。很多在海外的朋友也觉得说，哎呀，便宜啊，这东西好便宜好使，中国这方面迭代又非常的快，很多东西做的也确实是很用心。但是你要记住这件事儿，他在背后给你干的这些事儿，你其实是很难知道的，并且你知道了，你也没有办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